书是最重要的。
对，就是在你不确定招生官眼中的你是什么样的时候，你的文书就是最好证明自己的机会。
嗯，那老师的推荐信呢？我觉得好像老师的推荐信其实也是一个很决定性的东西，
嗯，
就是因为你的文书是你自己写的嘛，
嗯，
你在阐述你自己，但是我觉得学校可能他更愿意就是从其他方面去验证这件事情。
是，推荐信在我的体验下来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重要，因为不管是文书也好课外活动也好，它都是你对于你自己的描述，唯一他能看到别人对你的描述只有推荐信和校友面试。
嗯，
但是校友面试它仅仅是一个就是一个小时的对话，
嗯，
它其实并不是很能体现出来你四年以来是什么样的人，所以说它唯一见证四年以来你的人品的东西就是推荐信。
嗯，
然后我的老师给我写推荐信的时候，我是找了两个，就是我觉得最了解我不仅仅是课内的表现还有很了解我人品的老师。嗯，我觉得这个对于我就是公立学校出身还是挺难的，
嗯，
因为我们一个年级有500-600个学生，
嗯，
就是这个数量其实是很大的，像我们 counselor 他就是一年他得给300多个人写信，
我估计有的学生可能他都不知道是谁，
他甚至都不认识他的名字，就是像我们公立学校的系统一般是就是在大学申请季他让你填一个表格，就是说这是我的兴趣，嗯，然后这是我做过的事情，因为老师在写推荐信的时候他要看，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谁，因为就是公立学校的资源就是说师生比例更大嘛，差别更大，所以说我觉得跟老师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那是一个就是非常必要的事情。
那你是在这一块上你是有什么经验吗？就是和老师的这块交流啊，
嗯，
互动，你是从十年级九年级到那个学校开始，你就有意识的会去做这个关系吗？
有，就是有一些学校它特定要求是它必须要你用11年级老师的推荐信。
嗯，
所以说其实九年级他了解你9年级和10年级更多的是在探索，所以说他更多想看到还是11年级重点和12年级点心。嗯，但是我本身是一个还挺喜欢说话的人，
嗯，
所以说就是我在跟不同老师交谈的时候我能感受到就是我和这个老师谈得很顺利，和另外一个老师不是很能聊得来，这个都是正常的嘛，但是就是我会专门挑几个就是我觉得特别聊得来的老师，然后
老师对你印象也特别好的，
嗯，然后经常拜访他们，就是跟他们聊聊天之类的，然后我觉得他们能就是给我很多特别棒的建议之类的，然后
那就是也要是有意识的去可能跟老师套套近乎交往这样。
嗯，我觉得就是跟老师交流真的是很重要的，但是不仅仅是为了大学的就是推荐信之类的，
嗯，
就是从我这4年看下来我觉得有一个了解自己的老师他真的是能给你很多不同的机会，就比方说我的下校，
嗯，
就是有几个下校是老师推荐给我的，就是他说嗯，我觉得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很喜欢记者方面的事情吗，那我觉得这有一个特别好的下校你要不要考虑一下申请之类的，
嗯，
就是他要是了解你的话他可以给你介绍这样不同的机会。
嗯，
或者说你觉得最近心理压力很大，你觉得你作业写不完了，你去找一个你认识的老师，你跟他谈这件事情，他可以告诉你说嗯，那你这个作业就我给你推迟2周 deadline 之类的，就是，
老师也可以给你这种通融。
对对，就是我觉得认识老师能在很多不同的程度上帮助你，然后就是在学校里面有一个就是愿意去指导你的人，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很重要的。 我其实当时跟老师交谈的时候没有想那么多，就是有几个老师我真的就是特别喜欢他们，就是有的时候我很难过的时候他会说过来抱一下之类的，就会觉得啊这些老师人真的好好，然后后来在写推荐信的时候就是自然而然的他们会跟我说 Elsa 就是不是大学申请季了吗，你要不要我给你写推荐信，
老师主动跟你说要给你写推荐信。
嗯，对，就是我觉得能把这个关系就是建立起来，我觉得还是对于整个大学整个高中生涯都是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文书推荐信其实是不是你觉得会比奖项可能更重要
啊，
还是你觉得是差不多同等的那种，
要看什么样含金量的奖项。
对，
从大部分程度上来说奖项的含金量稍微少一点，因为 就是真的就是申请官听过的奖项就那几个嘛，就是啊、你要是拿一个奥运会金牌那什么，
就是不要说了，
那肯定就不是说含金量小的了，
对对对，
就是还是说有那一个闪光点，就是特别闪光的，我很想要你，嗯、但是正常程度来说的话啊、就是还是我觉得确实是文书和推荐信能，
对啊，因为大学的这个招生官人家看到的奖项不要太多了、而且特别是那些顶尖大学，你能去申请顶尖大学的那些奖项招生官看都不要，就闭着眼睛他自己到底拿过什么奖，可能
是现在奖项的竞争也很大嘛，嗯，我是觉得说赛道还是很多的，就是不用说盯着这一个方向去打，嗯，还是说因为不管你去干什么事情，你到最后文书里面都是有它的地方的，所以说文书这方面可以少想一点，然后更多是就是先把课外啊然后学校内的事情做好，然后我觉得自然而然的到了申请季的那一刻的时候，就是文书里面其实也就知道自己想写什么了，嗯，因为有一些就是有的时候我会跟我们学校十年级十一年级的人聊天、然后他们就会说我觉得我好焦虑啊、就是我完全不知道文书应该写什么之类的，就是我要不要现在就开始写之类的，我就说不要不要说十年级就开始写你的文书，因为两年真的可以改变很多、就是你去做这些探索的时候，就是到最后你坐在那个电脑面前的时候，你真的就是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了，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就是总结下来还是不要为了申请去干一件事情，真的就是你自然而然去探索自己喜欢的事情的同时，也去就是带着一个小目标去努力努力再努力的话，真的到申请季的时候呢是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可以写下来、
还是要去找自己真的是想要做的，
嗯，
或者比较热爱的事情，你是就是因为那个下校把你转过来的吗？就是你的这个转变从化学转到这种、这种记者新闻类的东西，你就是因为那个下校转过来的吗？
要是谈我自己的话，我是做了几个实验室的那种实验以后，就是有的时候我看着那些在实验室里面的科学家，就是他们坐在那个地方看着那个机器转呀转呀转呀转，然后我就觉得好没有意思然后我就觉得好像这个不太适合我，就是跟我以后想做的事情不太契合，嗯，然后我就在想那我有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探索的，这个当时我其实还是挺害怕这个就是想法，就是我觉得我要是做出来这个改变，那我是不是以前东西我都要抛弃
白做了，
对，我感觉我做了三年我是不是就换方向以后我就白做了，但是其实后来就是探索下来觉得不是的，还是可以两个一起进行，嗯，但是我做了那个小小以后我会觉得哇这个好酷，就是记者这个是真的是我想以后探索下去的，然后我自从做了那个小小以后，那我就有去找其他
机会。你做的是哪一个小小，你说记者类的那个是、
我的那个小小就是 JCamp， 它的它的主办方是 Asian American Journalism Association， 就是美籍亚裔的记者协会，就是他们办的，然后这个下校的含金量还挺高的、因为他的所有的主导人都是华盛顿日报，然后还有华盛顿当地的记者主办的一个下校，然后呢就是他会一年选大概25到30个学生，然后他给你包吃住包机票飞到华盛顿，或者说每年飞的城市不一样，但是去实习、然后我觉得
是不是下校里面这种你考上去之后下校把你的费用全包的这种下校比我们付钱去上的下校含金量要高很多。
我觉得就是说到底有一些下校就是你一眼能看出来他是想挣钱而不是想真的去教会你什么东西，就是有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下校就是他一个暑假可能要2-3万块钱，我会觉得
美金
哇，对，美金，我会觉得哇，他你是真的想教会我什么东西吗？还是你是想要赚我的钱？所以说他就是美国含金量最高的几个下校都是免费的，就是举几个例子的话，就比方说麻省理工的那个RSI， 就是他Research Science Institute， 就是他一年选100个学生，那个是免费的。嗯，我觉得全美大概可能有10几20个，可能有30个下校是免费的。然后那之外就是费用很高很高的下校，那基本上可以 pass 掉，就是会含金量不是很高。
所以其实还是要考上去，可能人家是 贴钱来给你算的这种下校，相对来说含金量还是要高一些。
就是给你做很多补贴的下校，能说是一个就是 indication 说它可能含金量高一点，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说，就是就算你去了一个就是意义上含金量不是那么高的下校，你也可以在文书里面写你的体验，说你的收获。所以说也并不是说这个下校就一定要录取率特别低，去了才有意义之类的。还是说你自己对于这个都思考比较深刻，其实就足够了。下校就是其实就跟其他所有的课外一样嘛，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有这一部分，就不是说你一定要有做过volunteering， 不是说一定要做过下校。就是没有一个定义说
就像你和你的那个考上哈佛的同学，其实你们就不是典型的那种亚裔的学生，就是面面俱到，比如说可能有体育有那个，然后有下校，然后有比赛成绩这种。
现在我都感觉是不是这种面面俱到的反而减分或者有劣势。我看到一个也是一屋子的老师嘛，就挑一个学生，然后呢其中一个就把这个学生挑出来，他说比如说上过什么什么什么，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那种面面俱到的学生。
他不是说面面俱到，
是
什么？那个英文单词什么
？Inside the box
啊，就是
啊 ，inside the box，
就是比较公式化嘛，就是感觉
对。然后一秒钟之内，所有老师就做出了一个决定，叫
不要他。
No no no， 是 waiting list。
哦，对，
他确实是很优秀，就是每一个拉出来，他一看这个是一个公式化的。孩子，那很快
感觉一旦被老师安上这个 inside the box 这个标签，那这个学生就很难了。
就是优秀和热爱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嘛，就是他们是可以同时进行的，但是就是你要是一直看别人做什么，那我就做什么的话，那其实结果就是很多事情并不是你自己真正想干的。那这个我觉得其实作为一个孩子来说，你做了这四年的这个事情，从一个成年人的角度，它是可以解剖出来你的这个心理的历程的。所以说热不热爱真的是我觉得装不了的，就是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所以说自己探索，然后就是比较真诚的去坦诚的面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
其实那就是说在你看来，就是可能在你的这种高中生涯中，就是去探索自己真正热爱是什么，然后去努力实现它这件事情，其实应该是最重要的，而且可能也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因为其实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确实我是觉得我像我身边并不是所有人都找到了自己热爱的事情嘛，但是你找不到热爱的事情，你也可以找热爱的学科，或者说你目前觉得最有就自己最有兴趣的事情。甚至是说你很爱自己的家庭，那你想为自己的家庭做出什么贡献，就是不可能说生活里面没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东西，对吧？就是
那比如说热爱 K-pop 呢？
像我们学校其实也有 K-pop 兴趣小组，然后呢像我也有认识人，就是他自己会印 K-pop 的小卡然后出去卖之类的，就是真的是每本他是就是一个招生官，当他开始阅读你的申请的时候，他会很想了解你个人的性格。所以说并不仅仅是不要把自己局限在说我要做多么多么大的成就里面，就是自己的性格也要从之透露出来。所以说我觉得叔叔刚刚说的就可能就是格式化的这个东西减分的，就减分在说你都做这么多有成就的事情，那你是不是就没有什么性格了？因为你就是看别人做什么，那你自己就做什么嘛。那他们脑子里面的问题就是，既然你是看别人做什么，那你就做什么，那你个人的思考在哪儿？所以说不仅仅是成就方面自己要 original， 那就是你在想法上面就是能自己创造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是挺好的。You know, I know you're making up the truth. Why can't I go before I lose my cool? I love you even if it's difficult. Don't worry just because I need to leave. Don't mean I'm sick of us, of you and me. I'm just not good at showing sympathy.
成绩是所有零前面的一嘛，
嗯，
是吧？所以所有的人应该说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学习上，然后你又上各种的 IP，
嗯，
然后呢你现在
这个时间管理也是很困难的，
是你现在可是上了这个新闻系，是西北大学新闻系是美国最 top 的专业，是吧？
谢谢。
然后呢你其实总共就去了一次下校，改变了原来推翻了前面三年的，
嗯，
那你只花了这个的时间，
嗯，
来发现你热爱了什么，
嗯，
然后你就上了这个最好的这个专业的学校，那就是挺难的，你没有什么时间去发现自己，
嗯，
其实没有时间，你整个四年的高中，我看每一个人，你那个上哈佛的那个同学，
嗯，
他不停的在打工，
嗯，
好像听你说他在开他的那个，就所有的同学都打开了那个信，只有他没有，
嗯，
他还在打工，然后所有的同学都催他去打开，
啊，
结果一打开是哈佛，而且他还不仅是哈佛，
嗯，
好像是所有的藤校都录取他，
他还录取了耶鲁。
哇塞，对呀，啊，
很厉害。
但
学习是 top one，
是学习是 top one。那现在这关键就是说，我们刚才说了很多热爱，
是
他其实没有时间去发现他的热爱。
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怎么说呢，就是每个人他的其实的轨迹都不一样嘛，
嗯，
要是说我的话，我其实少了一年探索的时间，因为我整个九年级是网课嘛，
嗯，
然后我那一整年说实话就感觉
不知道自己在
过得比初中还差，就是我完全没有想考大学的事情，然后我就网课上课写作业上课写作业考试这样子，然后我感觉我真正探索时间就三年。但是嗯，说到热爱，它并不是说我特别喜欢一件事情我就去做那件事情，
嗯，
它也能从就是你个人的性格上，包括你整个对于生活的态度去体现，
嗯，
说实话就说来说去会感觉有一点抽象，因为他们就是每一个招生官看到你的申请，他脑子里面想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就是每一个学校，这也是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些学校会拒绝你，有一些学校会要你，
嗯，
因为真的不同的人的考量不一样，这个现在申请这么多的时代下，就是不可控的因素还是很多的，
对，
所以说真正能做就是我们自己能做到的，就是把各方面自己想做的都做到最好，而不是一直说一直想说那我这个事情做了以后他们会怎么想，
嗯，
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控制他们脑子里面，就是他们在读你申请的时候，
嗯，
脑子里面是想的是什么，可能你做了四年你觉得特别伟大的一个课外，他们读的时候脑子里面想的确实嗯，感觉好虚伪，就是
对，有可能
对，就是
或者说是你觉得做的很困难的课外，嗯，其实在他的这个所有的简历里面，可能如果有一半的学生都做了，
嗯，
他也不觉得你这件事情是多么特别的事情，
是，所以说在申请里面就是一直想着别人就是申请招生官的看法，其实不是最明智的选择，还是更多的说你自己的收获也很重要，因为就是最坏最坏的结果就是像我有一些同学就是他们做了自己觉得很喜欢的事情，但是最后没有收到很好的结果嘛，那他们接下来可能想上一年的 community college，
嗯，
然后转学，那这样子的话你这四年高中的就是收获也并不是白费的，
嗯，
就是像我的爸爸经常告诉我说，其实就是上大学只是一个里程碑，并不是说你的人生就是被这一整个东西 define 了嘛，
嗯，
就是我觉得还是这本身高中四年也是一个收获的过程，就并不是说我没考上大学，没考上好大学那就结束了，但是你要是四年以来一直为了就是我要考上好大学这个去做追求，然后又没有收到特别好的结果，那就反而感觉得不
就会很失落，
对
对, 对，
所以说还是一定要四年要做有意义的事情，而不
是就
是
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追求一个我要去考好大学的这个事情
是
来更有意义，就算说你最后没有考上好大学，但是四年以来你做了你喜欢的事情，而不是说为了考好大学最后你没有考上好大学你就觉得四年就白费了，因为你也没有做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也没有考上好大学，关键就是考上好大学这件事情是不可控的，
是
我记得你当时选择你的高中的时候，
嗯，
你其实已经考了一个很好的高中嘛，当然那个也是 公立高中，叫什么名字来
？Troy High School。
啊，对。
嗯。
后来你做了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决定，
嗯、
是你自己做的嘛？是吧、
嗯？
你从那个学校退学出来，转到这个 Warner High School，、
嗯、
就是应该来说 Warner High School 比那所学校要稍微差一点，当然也很好了啊。
嗯。
那你当时是怎么想的？
当时我在 Troy 的时候，我整个人的体验就是，我觉得全身群体都太卷了。然后就是太在意成绩、
嗯、
然后包括所有人都是很在意理科嘛，像我当时的那个 program 是 Troy Tech、
嗯、
基本上一整个学校都是学理科然后特别特别聪明的同学、
嗯、
然后我当时是很想做出版社的，就是我当时还是一个理科的就是学生，但是我也想同时探索出版社摄影这一方面的东西，然后我就是觉得这个学校完全没有这方面的资源，然后我觉得就是在那一年的体验下来，我感觉就是也不太适合我个人的那种就是学习的那种habit 吧。
你现在觉得这个决定应该是正确的？
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是正确的，不能说这两个学校选哪一个更好，还是很看个人情况的。像我就是从结果上来看，那我去了 Warner， 我找到了一个很棒的出版社的团队，然后这个出版社的资源推着我找到了接下来的这些记者的机会之类的，那我在Troy说不定我能遇到一些其他的机会、
嗯、
那这些都是我没有体验过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很难说，
然后也很看运气，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在哪个地方都一定能找到支持自己的资源的，就是你手上有多少资源你就合理的利用它，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那你那些在很卷的那些学校同学这次升学好吗？就是因为就是牵扯到别人说的鸡头凤尾这件事情嘛、
嗯、
你觉得这件事情你的感悟是什么？
嗯，
就从你和你的同学、
嗯、
或者说比如说到一些私立学校或者其他的、
嗯、
这些同学身上这次申请的结果。
我在 Troy 几个就是我在九年级，因为我只去了一年，我在九年级交到了那些朋友，我觉得他们的录取结果也很好。就是我有一个朋友申请上哈佛，然后有一个朋友申请上了 Harvey Mudd， 就是我们离我们家就、
嗯、对对对对，
这个还挺近的 Claremont 那边的，
对，在 Claremont
非常非常好的、
那个、对那个学校说是这个以后工作也特别好找，
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两个学校之间它本身的差距是不大的，我觉得在选校之间差别更大的是私校和公校的差别。
嗯，
因为这两个学校都是公立学校嘛，它都是就是师生比差距还挺大的，然后就是老师可能记不住你名字的那种学校，所以说我觉得更多私校。
你觉得私校跟公校这个差别你怎么看这个？
我觉得私校就是你个人获得的关注肯定是比公校多很多。
嗯，
像公校的话就是同学会卷很多嘛，因为私校反而会尝试去保护你，就是像我知道很多私校它是九年级和十年级直接不让你上 AP 课。
对，
就是
像他们学校也是
啊，是吗？
就他们学校九年级连代数二都不让你上
啊。
就是他就给你固定死了，你只能上哪一些、对，
是因为就是在你填申请的时候每一个学校都要交一个叫 score profile 的东西、
嗯、
那所有的老师就是招生官他会看就是你 counselor 发的那个 score profile， 然后他会写说你这个学校九年级让学生允许上什么课，十年级允许上什么课，那他会看就是说到底还是你手上的这个资源你有没有利用到最好、
嗯、
那既然说这个私校他给你的资源就这些，就是他并不允许你上 AP 课，那你九年级和十年级，
所以你跟公校学生比起来你 AP 课少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劣势，是吗？
是，
就是比如说像他们你不让上代数二、
嗯、
那可能有的学校你九年级上去直接可以学微积分、
嗯、对，
那会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劣势，其实这是也是我之前问过、
嗯、
就是一些中介机构的问题、
嗯、
就是因为比如说有很多学校就是规定你不能上 AP 你不能上代数二，你规定了九年级十年级你就是只能按我学校这个走、
嗯、
但事实上跟其他学校比起来你有可能就落后了吗？
嗯，他其实真的招生官是非常考虑就是 your background 的，就是他很在意你的这个背景，所以说他在考比方说他考量你成绩单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就是你学校 让你上什么的课、
嗯、
并不是说他把你和其他的孩子做什么比较、
嗯、
他更多看还是你手头好，你手头有这些资源，那你有没有把它利用到最好，你既然利用到最好的，那就一定是对于你来说最好的结果。
嗯，
嗯，所以说其实上公立的学校的话会更卷一点，因为既然你有那么多资源能上那么多 AP 课，那你就是想要做到你们学校最好，那你就得拿最多的 AP 和 IB、
嗯、
那这样子对于学生的心理压力反而是大的、
嗯、
然后又在就是没有很多老师的关注的情况下，嗯，会、就是、
很辛苦。
对，很辛苦。我这几年上下来感觉就是心理压力还是挺大的。但是就是私校的话，有一些我在私校的朋友他们告诉我他们的体验，就是会感觉很就是学历上面虽然压力小了嘛，但是在课外上面老师对于他们的要求就很高了、
嗯、
因为老师对于每个人的课外都是了解的嘛、
嗯、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真的是每个学校不一样，然后适合的人也不一样，就是看你自己的衡量了。就是比方说你是一个理科的小孩，然后呢你特别想上 IB 的化学高等科，那可能说你去一个公立的学校的话，他从九年级开始就可以开始上那种比较高等的课，那你可以学那种更高等的知识，然后比方说十一年级十二年级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去你 local community college 去上大学的程度的课了。所以说就是每个学校他 offer 的东西都不太一样，就是、
嗯、
更多的是看自己衡量哪个适合自己。
对，我有听到人家说就是可能大学挑学生的时候、
嗯、
他是以每一个学校为一个 group 挑、
嗯、
那就是也意味着说你其实就是你这个学校比如说大家都没有 AP 课、
嗯、
那么学校也不 offer AP 课嘛，那就是你按照学校这个来、
嗯、
其实你也不存在和比如说另外一个有 AP 课的学校竞争的这种状态。
嗯，是因为他在看你不同申请的部分的时候，他心里对你的 background 的考量是不一样的。在看成绩单的时候，他想的是这个学校给你的资源，在看你课外的时候，他想的是你家庭背景给你的资源。所以说他真的是挺人性化的。
那家庭背景很 strong 的人不是也其实压力很大，因为他觉得你的家庭应该会给你到更好的资源。
是，
所以你就应该要做到更好。如果你的家境比如说像你那个考上哈佛同学、
嗯、
我的家境我不支持他上任何下校或者做任何补习、
嗯、
我没有能力做到这个、
嗯、
那么其实对这块他的要求也就低了、
嗯、
但是如果你的家庭背景是支持你，就是可能甚至比如说你可以去竞选一个什么市长或者怎么样的时候、
嗯、
那其实对这个孩子的本身的这种压力和要求就是提高了。
是，但是真的就是你手头的这个资源利用的方式有很多不同的、
嗯、
不同的方式嘛，就并不是说你一定要做得很伟大的感觉、
嗯、
就是就算你的家境很富裕，那你也不是说一定要用这个富裕的这笔钱去做说我听上去很厉害的事情。嗯，就是像我身边家境很好的朋友，他们也有自己的不同的考量，他们也可以去做那种就是自己觉得听上去就是新奇古怪的事情，就还是看自己最喜欢那就干什么。嗯，但是他确实是很就是结合背景考虑的，并不能说你家庭富裕是一个减分项，只能说、
嗯、
你如果家境本身不好，然后呢你在这种情况下又能逆流而上，那可能是一个加分项。
嗯，
其实你自己的四年高中呢、
嗯、
前面三年你选择了一个就跟你现在的热爱的这个不相关的，那你会不会觉得这前面三年，当然你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说你可以去做切换选择，但是呢你觉得比如说别人他经历过这样的，就是前面三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浪费了，从某种程度哈、
嗯、
那你会不会给到他们什么样的建议，让他们把这四年的时间都花在刀刃上？
嗯，我是觉得不要在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推着自己说那我一定要把这个撑完、
嗯，
因为我现在往回想，我当时确实是有想法说既然我干了三年这个化学，那我要不要撑下去，我把这第四年要把自己撑过去。我觉得要是真的这样子的话，我的结果一定是没有现在好的、
嗯、
所以说不管在什么时间都给自己一个改变的机会，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嗯、
这个是 就是这个先前要想好。
嗯，
但是如果说把时间花在刀刃上的话，我觉得最不能出错的就是 get involved with your community， 就是跟你的社区进行互动。
嗯，
这种互动并不是说一定得是表面上的说说我要去做 volunteering 啊，或者说我一定要去帮助某一个群体啊、
嗯、
之类的。它你可以就是对于各个不同生活的角度进行观察，然后你去看需要改变的东西。因为现在大学它也很需要就是能去改变这个世界的人嘛，并不是说你现在要改变这个世界，而是说他得看到你这个潜力。
嗯，
所以说我觉得他一定要看到你这个心，就是心理的路程、
嗯、
就是他并不会说啊，他九年级和十年级都在探索，那他就浪费了。 我觉得像我大部分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自己，都是因为我们九年级就没有怎么有时间了，我们从十年级开始就是我们加入了很多不同的俱乐部，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开始的第一步。就是像我当时是我加入了很多不同，像那个 FBLA 就是搞商业的俱乐部，然后加入了 Science Olympia 就是专门搞科研竞技的club， 就是这些不同的学校的 club， 就是在你探索一遍以后大概就能摸清楚说这个是我喜欢的和这个是我不喜欢的。所以说最开始就是当你刚踏入这个学校的时候、
嗯、
你可以就是就类似于广撒网，就是我这些都参加一下、
嗯、
然后最后选出最喜欢的几个，然后留下来继续、
嗯、就不要不见得说一定要一条路走到黑嘛、嗯、
对，
还是要探索一下到底真正热爱的是什么。
嗯，对，
这个其实比一条路走到黑，或者说是你保持你的这种学术或者说课外一致性、
嗯、
其实是更重要的。
对，是这样子的。
然后我看现在所有学校哈，
嗯，
就是你知道我不知道，我觉得公立私立好像都是一样，都是这个 leadership 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好像每个人都要当一个什么 president 或者说是一个 founder 之类的哈。
嗯、
你是怎么看这个事情的？
我觉得 leadership 是就是更偏向于抽象的一个就是概念，因为它的体现并不是说你有一个头衔就有用的，并不是说你是一个 club president 他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小孩好厉害，那他可能更多考量是你，那你有这个头衔以后你用这个头衔干了什么，对不对、
嗯、
就比方说你可能是一个学校 club 的 president， 但是你那个俱乐部里面总共就七个人，那可能就是那你那七个朋友，那他们脑子里面想的可能是就是你光有一个头衔是没有用的，这个更多的那就说回文书，说回课外活动，可能还是说文书里面体现出来就是我这是我干的事情，那我干了这些事情以后我对于他的想法是什么。
但是其实有的人个性他就没有力气、
嗯、
他就不是那种类型的人、
嗯、
可能他就不是一个很会 social、
嗯、
或者说是、
嗯
就很会自己那种，那这种人就好像没有出路了。在、
嗯、是的，我觉得大学确实考量是很综合性的嘛，他们就是他们并不是说我想要一个 well-rounded student， 就并不是说我需要一个学生他什么都会，而是说我需要一个学生群体什么都会、
嗯、
就是我这个学生群体里面有一些人是特别好的 leader， 有一些人可能是特别文静但是学习特别好的人，所以说我选了这些学生他们组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可能选了这一届的人他们是全开花的，而不是说一个人要所有东西都做到最好。所以说当就是放大到个人的层面上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说你有一个闪光点就够了，这个闪光点可以是 leadership 也可以不是。就是比方说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并不是很喜欢说话，然后呢还有一点点小社恐，就是不愿意去做那些常规意义上什么 club president 呀演讲啊之类的事情，那他们就可以选择把头埋在书里面就是苦学习，然后呢去上很多 community college 的课，做很多科研，就是在这种就是给社会提供帮助的方式并不是只有 leadership 嘛。那你去做科研，做四年，那你以后想继续比方说研究癌症，去治疗癌细胞之类的，或者说对抗什么的药物之类的，就是各种方式都是给社会 造成影响力的，不仅仅是 leadership。所以说这个还是很考核个人的性格的，但是不要是千万不要逼着自己说啊，那所有人都要 leadership， 那我是不是也应该搞一个？还是更需要考量自己的性格，觉得这个很重要。
你是你们学校的有什么 leadership 吗？
我在学校里面，我是我们出版社的总编辑。
嗯
嗯，
这也是
我在出版社的话，我觉得更重要的并不是这个头衔，因为其实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个editor in chief，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的这个体验，就是我这四年真的是我会找到很多不同的人，就是陌生的人去跟他们谈话，然后这个跟我自己的性格是比较契合的一点。
所以你对这件事情是没有社恐的，就找陌生人谈话这件事情。
其实我也是比较内向的人，但是我并不是说很抗拒这件事情，所以说这件事情我还是喜欢做的。就是
你做这个出版社的总编辑是从哪一年级开始做？
我从十年级开始加入了 Warner High School 的出版社，但是十年级的时候我是一个摄影师。
Okay.
然后呢就是慢慢的发展，就是跟老师合作呀，跟同学合作呀，就可能到
12年。我知道，那你其实从化学转过来也不是说化学花了三年最后一年转过来，其实你之前也是一个同步发展的这种感觉。
但是我们出版社的大部分同学就是他们并不是会把记者当成自己的一个方向。
对，
真的出版社就是类似于一个，对于他们更多的是一个社团的作用，就是能跟学校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接触，并不是说我做出版社我就要去做记者。但然后我当时也是这种想法，我就是觉得我只是想跟社区进行更多的互动，然后我当时主方向还是化学。然后真正是我开始想化学不是就是我最喜欢的东西的时候，我在想那我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向可以发展呢？然后我当时就想回了出版社，我想说我现在在这里，那是不是记者是一个可发展的方向？然后就是说白了还是身边有什么资源，那就利用这个资源去尝试。
所以还是你有做这个思考到底要走什么方向这个事情，还是要自己去做一个深度的思考。
是这样子的。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给阿塞继续聊一个多小时了，还有问题？我觉得我有问题。
我觉得你应该问一下阿塞姐姐，她怎么做好的这个 time managing 时间管理？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难。
其实真的挺高兴的， Elsa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那时候还很小啊，几年级我记得。
哦，当时真的好小。
你来美国，
反正肯定是高中之前。
啊，对。
小学的时候，
四年级
。对。
你
我还记得去你家，你妈跟你说辅导你做科学功课，那个单词都好难
啊。是我刚来美国的时候，当时真的是我看到作业，就是那个数学作业，我五年级的时候看那数学作业难道我都哭，因为我就是那个数字很简单，但我完全都不懂，就是刚开始来的时候真的是一点都不懂。所以说往回看真的感觉是就是这些年经历了很多。
对，你英文名 Elsa 是不是那个 Frozen 的那个？
是我当时因为来的时候是五年级，我当时是一个小女孩，
那是最出名的时候，那时候最火。
对，然后我当时好喜欢那部电影，
嗯，
然后就是我在去学校的路上，我都还在想我叫什么名字好呢？然后最后就是老师问我说：“你跟全班同学介绍一下你自己吧。”然后在想，那要不然就叫 Elsa 吧。然后我就说：“啊，大家好，我叫 Elsa。”然后就这个名字一直跟到我现在，我还挺喜欢的。
嗯，
这么多年也得谢谢叔叔阿姨，就感觉给了我特别多的帮助。
对，我们真的是看着你长大的，然后也看着你有改变啊，而且后面都是不断的去挖掘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一个过程。
嗯，
你现在只是，那你今天聊到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改变。 是吗？
真的，
这就
是
非常好，非常好。
嗯，
好的，好的。那今天真的很高兴啊！我们这期节目会在我们的公开平台上，很快就会播出来。我想，我们身边的很多听友啊，其实他们离美国的一些真实的信息有一些距离啊。那我也一直是希望用这种一手的资料，不是什么中介。留学顾问、升学老师，就是我们自己身边的听友的一个一个孩子，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一个的孩子啊。我们是一个非常好的社群，我们身边的孩子们
都很出色，
都很出色，确实都很出色。行行行，那再次感谢 Elsa 能够给我们分享。
嗯，特别谢谢叔叔阿姨，也特别谢谢各位听众，希望大家不管在人生探索的哪一步上都祝大家好运，谢谢、
谢谢
谢谢。